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看我们的创世纪。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读圣经啊，越读越有自卑感，觉得说哎呀，像亚伯拉罕这些人啊，你看家里生养的壮丁，是不是这个对索罗马王讲话，什么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这个事情我做不到。那你别急，你继续读下去啊，你就会知道亚伯拉罕第一次栽在什么事情上，你晓得吗？
他有跌倒的时候啊。
哎，跌倒这个字可能用得太重了。就是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那我猜猜看哈，其实很容易，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英雄嘛，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了。
对啊，俗语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接下来一定是跟美人有关系的。
我们亚伯拉罕虽然是英雄，是老先生呢。
哎呀，这英雄不论年纪大。
这是什么诗了？
本来英雄不论出身低嘛，那你讲年纪大的还是老英雄啊？
好吧，好吧，好吧，
老当益壮，你没听过吗？
倒是给你猜对了。
哦，真的是跟美人关有关系啊？
哎呀，这个不是美人关，这是儿子关。
哦，儿子关，
你知道什么叫儿子关吗？
大概是不是哈？为了要生儿子，所以呢
对对对，
搞得家里乌烟瘴气就对了。
所以小贝，你需要小心一点。你现在有没有儿子啊？
你管我！
一问一答就知道你没儿子，所以
你没儿子又怎么样？
你要好好读亚伯拉罕。
要扯到我这边来啊！好，我牺牲，我牺牲，我奉献。OK，
圣经是非常实用的。
好，
这个基本怎么回事呢？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大大的赏赐你。可是亚伯拉罕一想呢，哎呀，我现在什么都有，牛羊仆婢，对不对？凡事主都与我同在。可是我就是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没有儿子传宗接代。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神讲说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哎，小贝要不要念一遍这个？
你不要，你自己念就好了。干嘛我念？
你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哦，所以他这句话就是说，他最想要的就是要一个儿子。
不单是他最想要，因为神曾经跟他这样讲，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来又跟他说呢，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可是这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很大了，接近90岁了。你叫他怎么样世上的万国因我得福？我马上就要死了，你给我这些产业和你当初给我的应许怎么连上关系？他想不透了。所以他这件事情不见得是真的要为自己求儿子，他要求他老早就求了。
所以你讲这样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问题，对现代人来讲也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哦。
怎么讲呢？
你知道现代人呢、这个不孕率啊、是高过前面好几代的人、现代人。而且现代人又很会赚钱，所以他到老年的时候啊，他心里就很挣扎，到底我这全部要捐给慈善机关呢，还是想办法呢，搞个后裔来给一点钱。
想办法搞个后裔是什么？就是想办法
搞个后裔，就是说例如说领养啦，对不对？你看一些外国人呢、不都是到中国去领养那些小孩来吗？就是现代人呢、这样的问题比以前还要严重，不孕率太高了、
所以大家就在想办法，对不对？
对，
那以前没有这么多办法，他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到中国来领养。他要是到中国来领养了，说不定那中国人就开始回到圣经里面去了。对不对？
你这样讲可能会被骂，
好吧？总之，他想不出什么办法。当时上帝很有意思，
对，
他完全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情。他就把他领出帐篷，圣经是这样写的：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数得过来吗？
哦，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地方。
对了，哎，上帝跟我们讲话，以及他怎么样带领我们呢、啊，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蓝本的。听众朋友现在可能觉得走投无路、嗯，你可能身份办不下来，你可能生意做得不好，不管你是什么啊，神带领你的时候，他很可能像带领亚伯拉罕一样，第一个他带你走到外边，
嗯，
你不要光站在你的问题里边，
对，
神比你的问题大。神是活的，走到外边之后干什么呢？向天观看。那时候是晚上啊，你看什么呢、
嗯、
白天的时候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对不 对,
对，
凡你所看见的地方你要起来纵横走遍它，然后这地方都赐给你、
嗯、
那已经看过了，那晚上来漆黑黑看什么？我老早就知道我前途一片漆黑啊，但上帝有办法，他说干什么？
向
天观看、嗯、哎，你说这话好不好？
这个话很美，
的确啊，
嗯，
你不但要走出你的问题，而且要向天观看，向天观看了以后你就数吧，
对、嗯、
这上面有多少的星啊，通通都是神、
嗯、
一个一个按着名字领他出来的，
嗯，
他说你数吧，你数得过来吗？
数不过来、嗯、
你数过没有？
嗯，有试过，对，
你试过，我小时候也试过、
嗯、也特别现在夏天快到了，在夏夜里面呢，找一个空旷没有光害的地方，仰天一看呢，满天的星斗，你越要算呢、嗯、就看到越多，越算越觉得人类的渺小。
不过你如果是住在休斯顿啊，是在住在当趟啊，
那你看不到了、嗯、
不是啊，那数算众星一共没几个星
啊，为什么
最亮的看得见，其他都看不见、
哦、你说就能看到金星啊北极星这些、
就是啊、
嗯、
五六个就数完了，
对对对、嗯、
我们有的小孩子很可怜，他从来不知道天上有这么多星星，
对啊
对
啊，你要到那个比较旷野的地方才看得到，
是啊，所以夏天到了带孩子出去到一个比较旷野的地方，到山上让孩子看看星星，实在是蛮好的，
对啊，暑假就是要玩。嗯，
当时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就是像我们今天到了一个漆黑的山上旷野里面，抬头一看，看见那个星啊，你叹为观止。
嗯，而且最重要，那个时候神就在他的旁边呢、
啊。
嗯，
是啊，神跟他讲的话很特别，很特别啊。
对、
嗯，我们站在孩子旁边叫他数星星的时候，就跟他说啊，这个是北斗七星，那个是牛郎织女，这个是猎户，对不对？
嗯，
那你是你，星星是星星，是连不上线的。
嗯，
可是神不但要亚伯拉罕看见他创造的奇妙。他那个无穷的能力与智慧，他还跟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
哎呀，这么多开枝散叶。嗯，
对啊，
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心里一定啊觉得很怀疑嘛，对不对？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跟我说我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这么多。
嗯，可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啊、他的特点就在这里了。
嗯，
圣经这么说，他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嗯，
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信。
嗯，
这个信啊，小贝你觉得怎么样？他所谓亚伯兰信耶和华，是他完全没有怀疑吗？
嗯，我想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怀疑、
哎、
嗯，
很多人以为信就是没有怀疑，不是不是，其实每一个人啊心里面有一半是信，有一半是怀疑。不过
怎么说，
你选择站在信心的那一边，这个叫做信、
嗯、哦，选择要来相信，这个才叫做信心。嗯，
看见这天上的繁星，又听见神的话跟你讲，
嗯，
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嗯，
那你就做个决定，或信或不信嘛。
嗯，
是不是？
嗯，
如果圣经所有的话都这么容易信，就不叫做神迹了。如果神所有的话是经过你的理解就可以信、哦、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嗯、
哎，那就不叫做信了。
嗯，
所谓信就是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能力，我们心里面有怀疑，
嗯，
这个时候才用得到信。
所以照你话讲的话，
嗯，
虽然有怀疑还是可以信得下去就对了。
哎呀，你不可能没有怀疑的。
对，
所谓信呢，就是你决定以这边的话为准，那边的话我暂时把它摆在一边了。
嗯，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稀奇的信心就对了。嗯，因为这个信心是充满了希望又很好奇。对、嗯、
充满了希望又很好奇。
对，
不但是亚伯拉罕，后来大卫也是这样，他说神啊，你对我所存的意念是何等宝贵，我若是数点它就比海沙更多。哎，许多人不晓得，当你看见天上的星，当神造星星给我们看的时候， 他要我们晓得神在你在我身上也有这样无穷的意念呢、啊。
嗯，
这个意念这个打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直接被说成后裔，说成肉身的子孙，在我们的身上呢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丰富意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原则是一样的，你得信，你得信神不但是创造的神，而且是他在你身上有心意的神，他预备借着你来行神迹的神。
嗯，
那这就是亚伯兰当时的情况了。
所以他哎觉得他有希望，但是有一点点怀疑，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会有后裔。
其实这个时候你很难讲他到底是有很多的怀疑还是有一点点的怀疑。
嗯，
你心里面只要有 0.1 的信心、
嗯、
你也可以选择站在那个信心上。
嗯，
这是两回事儿啊、
嗯、
不是说你心里面充满了信心只剩 0.1 的怀疑你才叫信、
嗯、
不，圣经所说的信呢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有机会讲、
嗯、
但这之前呢其实有一段插曲的。
哦，有插曲。
哎，亚伯兰跟神对话的时候，
嗯，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嗯、
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他有一个养子就对了，
可以说他有个长工，他最信靠的一个仆人，
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给他，是不是？
他把所有的财产给这个仆人。
哦，那这个老板还算是不错的、嗯、
很好啊。他说、嗯、我既然没有儿子呢，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
嗯，
那这时候神就不跟他说话了、嗯、神就把他带到帐篷外面来了。
对，你知道我们今天说这个日本人呢、啊，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嗯、为什么他们的企业能够成长得这么快，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向来他们的社长是绝对不会传给他的孩子的。
哦，真的有这种事情？
对, 对，没错。你包括三菱啊、三井这些大企业，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常规啊，就是传贤不传子啊、嗯、他们社长跟社长之间呢绝对没有血缘的关系。
那他这个儿子都去干什么了？那儿子不都下岗了？
大概就给他一些股票吧。嗯，但他不会成为公司的经营人了、啊、因为他们觉得公司的经营人一定不能找自己的自己的下一代。我想这样就是他们过去几十年壮大的原因了、
啊、不会说我的企业传给你的儿子，那你的企业就传给我的儿子，这样。
嗯，这样有一点利益输送。嗯，
我对这个日本的企业没这么大的信心，不过听起来好像是蛮有道理的，就是、嗯、他们里面很多黑幕的。
对，很多黑幕。嗯，
好吧，总之呢，神就跟他讲了，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我在讲的那个后裔，才是那个后嗣。
嗯，那就不是这个仆人咯。
不是不是，所以亚伯兰回家呢，就把这件事情显然跟他太太商量。
嗯，
你别的事情可以不跟太太讲，有的事情是一定要跟太太商量的。
嗯，生小孩的事一定要跟太太讲。
哎、
嗯、
那你知道他这个太太不是个年轻太太，他这个太太虽然容貌还非常俊美啊，
嗯，
可是他的生育的年龄早就过了。
嗯，
他是个老太太。
嗯，美丽的老太太。
哎，美丽的老太太也好，丑陋的老太太也好，今天哪个老先生要去回去跟他的老太太这么讲的话，
嗯，被毒打一
顿，肯定几棒子给打出来。对对 对, 对，
因为他已经显露出来他要另谋他途哦。嗯，
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啊，基督徒都晓得亚伯拉罕年近百岁的时候生儿子，你好像觉得说哎呀他是个超人一样的。
嗯，
其实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要从一加一开始做的话，你得想象啊，你们教会中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弟兄，
嗯，
跟老姐妹，
嗯，
有一天神告诉那个老弟兄说你要去生一个孩子，这个老弟兄呢已经八十几岁了，八十几岁了，他回去跟他的老太太讲说呢，上帝叫我和你生个儿子，
嗯，
那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荒唐啊。
嗯，的确蛮荒唐的。
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如果信神你就不需要做工了，是不是？神说这你本身生的才做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信神就是故事的结束，他太太就会神迹似的有个孩子。哎，不是这样啊，
这不是这样，
神有神的旨意，我们顺着这个神的旨意要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事情可难的。
对啊，没那么简单。
你光是跟你太太开口就很难了。
嗯，没错。
但是亚伯兰呢、啊、他这个太太就有个好处，你看这时候就显出这个夫妻同心有多么重要。
怎么说？
尽管这事儿很荒唐，
嗯，
可是他的太太并没有以为这一件事呢是亚伯兰神经错乱，或者是上帝神经错乱。
哦，他还蛮认真的，就对了。
哎，他很认真，
嗯，
他还替他想了个办法，
我帮他想办法，嗯，
对，因为你也难怪他，神并没有跟撒来这样讲说，从你本身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既然年纪老了，我跟他们夫妻一场这么多年没孩子，就是没孩子，现在神呢还对他情有独钟，他也有这个信心说他还能生孩子，那我想想怎么办呢？这太太好太太啊，是不是
好太太？嗯，
哎，
男人最喜欢这种太太了。
那你说吧，他太太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
他太太出的主意也是在古时候绝大部分的太太会出的主意，就是把他的使女啊，就是他的仆女仆里面呢、啊，
陪嫁的丫鬟是吧？
陪嫁的丫鬟，哎，这个假如我不能生呢，这陪嫁的丫鬟应该可以生，就让他呢，哎，跟这个老爷呢生个孩子。不过这边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因为他这个陪嫁的这个丫鬟呢、啊。照理讲现在也应该不年轻了，
这个人家不见得是陪嫁的丫鬟，他这圣经讲的是埃及来的使女，
他是侍奉这个祖母，就是算是这个祖母的丫鬟就对了。
对啊，他可能是到了迦南地，
嗯，
有个埃及人来打工的，这可能是年轻的。
这个当我们这样推想当然是还蛮合理的啊，但是
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科技也不进步，对不对？这个撒来为什么知道是他，怎么觉得找另外一个人来就能够生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这没有什么奇怪嘛，他先生有信心，他先生在这个事儿里面不见得跟他有关系嘛，那生得下来生不下来另外一回事儿。你是怎么，你这个小辈，你要替太太着想，对不对？你站在这个女同胞的立场一想就想通这个事儿了，对吧？他说不定还乐得清闲，生孩子很辛苦哎。
对呀、啊，而且你看他的使女生的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应该算是他的，你知道吗？
就是啦，所以对他来讲呢还可以啦，
借父生子就对了，
借父生子嘛，他就替亚伯兰出了这个主意，
亚伯兰当然是欣然接受，
这个圣经没这样讲、
没这样讲。
要是小贝的话，
小贝一定会挣扎很久，觉得这件事情太不道德了。
今天小贝夫人又开始听节目了，
对，万般的挣扎，天人交战，最后没办法，只好顺从太太的意思。
你知道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新闻，这是真的新闻啊，
真的新闻。
在回教国家，他们照法律规定可以娶两个太太，
不止吧？
法律的规定是可以娶两个太太，
明
文的
规
定，暗地里就不一样，
暗盘也可以。
对，有一个人，他已经有两个太太，他就想娶一个三房。
我还想要老三，
还要一个，那结果他这两个太太呢就联手起来和他打架，
打起来了，
打起来，不但打起来而且很厉害啊，
哎呦，
就把他鼻子咬掉了，
哎呦，哎，这是在哪？就是叫 OK， 在这个回教国
家，在中东哪个国家我不记得，这听众朋友有可能也听到这个新闻了，
然后呢，
鼻子咬掉送到医院里面去，
结果呢？
那你知道这个阿拉伯男人是非常讲面子的，
嗯，
他说我现在呢。唯一能够证明我这个男人，唯一能够证明我这个丈夫权柄的办法，就是非得去把这第三个太太再娶到手不可。
反而让他有这样坚定的意志，一定要再娶这个第三个老婆。
对。可是这个报新闻的记者旁边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他是可以去娶啊，不过下次在打架的时候，恐怕被咬掉的地方就更严重了。
你搞不好尸骨无存呢、
就是了。我们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会遇见一个麻烦，他自己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就是这事儿了。他本来有个妻子，这个妻子也和他有信心。
对。
可是呢，这第三个角色啊，这个夏甲啊，
就是这个使女就对了。
他是从埃及来的。
嗯。
他对于耶和华、上帝啊、亚伯兰呐、以及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啊，他到底知道多少？这成问题
的。没什么概念
的。那个很难说。但是他显然并不和亚伯拉罕和撒来同心。
这个很难会同心的吧？
是很难会同心的。
啊、
你知道今天中国人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是特别厉害。就以前我们的节目好像讲过这个题目，
对，就说其人之福啊，其实包含了很多危机在里面。
你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家庭问题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一类就是所谓的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
就是
对不对？要媳妇要熬成婆。
婆媳关系。
这个大家庭问题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对，你可以说这几千年来除了能够让曹雪芹写一部《红楼梦》之外呢，没什么好下场。
嗯，
当然可能有的人不同意了啊。
对的。
但你现在可能不同意，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肯定同意的。
嗯，
因为可能现在已经熬成婆了。
嗯，
是不是？
对，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一个丈夫他可以去纳偏房。
嗯，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妇女、家庭、儿女两个问题的根源。
对。
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因为没有读圣经。
嗯，
圣经一开头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情。神说，神在婚姻里面有两个要点。
对，
第一，人要离开父母。圣经并不主张这样子庞大规模的家族，他非常强调要孝敬父母。
对，
可是孝敬父母绝对不等于三代同堂，不可以搬走。嗯，圣经除了不鼓励这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封建家族之外，
嗯，
另外一件事情，他就说与妻子合为一体。
哦，一夫一妻制。
哎，丈夫也是单数的，妻子也是单数的。小家庭制，一夫一妻制。
对，
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倡的。
嗯，
啊，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如果中国的古人，
嗯。
当然你很难替历史算账了。
对，
我们确实可以看见圣经这个智慧的做法的好处。
嗯
啊，所以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他说我就是不信圣经，上帝跟我没关系，这以前我们也说过了。
对，
你不可能跟他没关系，你娶几个太太，你嫁几个丈夫，是不是？
嗯，
你这个就是跟圣经有关系。这个一夫一妻制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可是当这个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连亚伯拉罕呢、啊、也难免此劫，
难逃此劫。嗯，
因为他这个夏甲一怀孕，他就开始小看他的主母，就是说他就看不起撒来了。
哎，那这不就像连续剧里面那种剧情吗？嗯，
这个就是家庭连续剧啊。我们不是在讲吗？圣经尤其创世纪，这根本就是从前神怎么样在有问题的家庭里面跟我们来往。
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以前夏甲不过是他的丫鬟，还常常替他倒茶啦、洗脚的，对不对？
哎，
现在一怀了孕，对不对？连亚伯拉罕三天两头就往那边跑，去摸摸他的肚子，看他的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哎，那这个夏甲当然心想，我还去服侍这个主母干什么呢？但撒来
不争气。
对呀、啊，夏甲已经说那个肚子不争气的女人，还理她干啥？嗯，
哎呀，圣经没讲这么多，圣经就一句话就讲完了。
嗯，
他说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
哎呀，
那撒来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哪吃的这一套啊？
哦，他不是天天晚上就在那边垂泪这样子，是不是？
他直接去找亚伯兰。
哦，他反击啊，
他说我因你受屈、
哦、
问题很简单，
嗯，
我替你出的这个主意你也同意了，
对、
啊、可是呢到最后我反而吃了亏。
哎，这个倒是讲的理直气壮、
哎、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嗯，亚伯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呢、
啊，对啊、
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怎么办呢？
这个呢我们就得长话短说了，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读圣经啊。我们再说你没有圣经怎么办呢？
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下你的姓名、你的电话、联络方式，我们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
对了啊，地址讲不讲没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确定我们的地址是对的啊。
对，
所以请您一定要留电话、
打来留言。对
对，从前打来没有留电话的人请你一定再打一次、嗯、啊。
是的。
那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们有没有同工会讲广东话，答案是有的，只是您没有告诉我们您的电话是多少，所以也请您再打一次。好了，长话短说。
对，
总之呢后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叫做以实玛利。
嗯，以实玛利。嗯，
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啊，
86岁老来子啊、嗯、
对，
应该很高兴才对。
应该是很高兴，可是他就有开始有一些家庭的问题。
嗯，
不但如此啊，过了十来年你知道吧，有一天上帝又跟亚伯兰说话了。
嗯，
他99岁的时候神再和他显现。
嗯，
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使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那不是重复他之前讲的吗？
这就不太一样，因为这次亚伯兰心里面很有底儿啊。
嗯，
对不对？
嗯，
他尽管这些家庭纠纷呐、啊，但他现在有个孩子、嗯，这个孩子真的是他的协同的，
对，
叫以实玛利，
他的血肉。
哎，所以他这次他就不跟神再讲了，说我既然无子，你还赐我什么？他这次他就俯伏在地，
嗯，
他对神说什么呢？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他想的就是神讲的就是我这个孩子嘛、啊、
神要他办的事儿，他办出来了，
对，生了一个儿子了嘛，这时候儿子也十二三岁了嘛、嗯、
对，可是这时候上帝又说话了，
嗯，
上帝又说话了，
麻烦的话
麻烦的话，
嗯，
上帝说不然这个以实玛利亚我一定赐福给他，他也成为大国，
嗯，
但是我原来跟你们讲的那个意思啊还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呢？
不是生这个，
哎，不是生这个，不是你跟你的使女生的、哎、是要你跟你的妻子生的。
耶，这亚伯兰听到不是马上要昏倒了吗？对不对？
我相信
要不就早讲嘛，你中间又隔了十几年，
对
呀、啊啊啊哎，对
不对？他这下要再回去跟他太太讲了，
哎呦，
那你可怎么个讲法？
嗯，
但是这一次呢？神就替他解了围了，神就没有让亚伯拉罕直接去办这个事儿，因为那时候他的妻子萨拉躲在帐篷后面，刚好听见了他们说话。
哦，他也在场就对了。
对，他也在场。
那神干脆把话讲得明白一点，你给他听就对了。
神跟亚伯拉罕说，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那个时候怎么样啊？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嗯。
这他这个老太太听着在帐篷后面，他就咕噜咕噜，他就笑了。
奇怪，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奇怪，听到这个应该脸色都变了，还笑了出来。
圣经这样写，他说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儿呢？”
嗯，
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神马上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为什么暗笑？”
听到这个，你老实讲，不笑也不容易啊，对吧？
是啊，神并没有真的为难他们、
嗯、
啊，神就说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嗯，
撒拉那时候很紧张啊，他害怕不承认，他就说：“我没有笑。”
嗯，
可是主就讲了：“不然你实在笑了，你看稍微给他一点点的警戒啊，他这个妻子呢就愿意顺服下来。”
嗯，
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同时他自己也吃过亏了，他知道他去想的办法呢并不合适。
对啊，他想那个办法让他使女去生了孩子，就是他这个使女骑在他头上、嗯、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啊。
嗯，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用一个人或者他在我们身上那个多如天上星辰的心意啊，其实是要我们全家都牵扯在里边的。
嗯，
他的心意总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身上。
嗯，
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啊，他侍奉他的人，义人的后裔，他要对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你得去支取，只是你去支取的时候你一定晓得，你不是一个人去，你带着你全家去了。
嗯，
可是全家啊，丈夫妻子儿女每个人对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个领受的方式不一样。
嗯，大家的想法肯定也不同，
想法不一样，我们个人也会出各种各样的主意。
对，
你认为是在帮忙，很可能是帮了倒忙。
嗯，
但是都没有关系，到最后啊，神有办法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真正正顺服神的旨意。你也不需要去帮上帝的忙。今天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呢，他就很喜欢帮上帝辩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是你不知道怎么替他辩解的。
嗯，
比如说圣经里面讲说，那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不可以彼此离弃。
嗯，这很清楚，这还要怎么解释呢？
是啊，这很清楚。不过那我们就说，那假如我已经被离弃了，我怎么办呢？
嗯，对啊，怎么办呢？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他一再警告我们，
嗯，
不要把这个婚约丢在地上。
嗯，
可是要是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已经发生了，你怎么办呢？
嗯，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那这里边有很多种可能的情况，确实圣经没有对每一种的情况仔细的告诉你说，如果这样你应该怎么办，如果那样你应该怎么办。你只有凭着信心，在主的怜悯之下，他会带领你的啊。那你个人你在神面前有信心是好的，不过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做一个传道人呢、你可千万不要去把那个上帝没有讲的话，上帝没有说清楚的事情啊，随随便便说，哦，肯定就是这个意思，那神是爱我们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你千万别随便这样做。
嗯，
更不要把你个人的领受或者神对你个人的带领在这些事情上随随便便拿去教导别人，作为别人的榜样。
嗯，
我们的责任是守住神的话，我们的责任并不是替上帝辩护，替上帝把每一个案子都替他了结了。我们并没有责任在人世间每一个问题上有一个所谓肯定的细节上的答案。神没说清楚的事情，你没有必要替他辩护。就这样说好了，很多事情神没把它讲清楚，与把它讲清楚是同等重要，你知道这意思吗？
嗯，
很多事情他故意不讲的，就是要看看我们在他前面存心如何。
嗯，
你如果自己去想一个办法，替上帝的旨意来找出路，那你很可能会像撒拉一样。
嗯，
撒拉可以说他替亚伯兰想了一个办法，可是你可以看见14年之后他的信心一点没有增长，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笑。
嗯，
尽管如此，神还是非常有怜悯的。
嗯，
这时候撒来就被挽回了。当神这样一责备他的时候，显然他就醒过来。这个老夫老妻啊，就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撒来已经90岁了的时候，一个圣经说他身体如同已死，一个圣经很清楚的讲他的月经已经断绝，早就过了生育年龄，还不是过了一点点。
嗯，
他们真的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哎，我想我们已经讲了一阵子，我们应该有点插播，回来再和听众朋友解释这整个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把这两个孩子，不同的母亲生了两个孩子点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待会回来讲。
好的。
耶和华，我的光亮，我性命永久的保障，遭遇患难他保守我，高举在磐石之上，我昂首高过周遭的，我山寨我拯救的脚，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我昂首高 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
加拉太书四章八至九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小贝，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圣经里边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得孩子。哎，我们在节目里是把相当长相当复杂的一段历史呢浓缩成几分钟和听众朋友讲，所以盼望您要是没有读过这些圣经的话呢，一定拿一本圣经仔细的自己去读，因为你每次听别人讲那个经过简化经过浓缩的故事，很容易带给你一些不正确的印象。那这里边这两个主人翁，一个是亚伯兰，一个是他的妻子撒莱，当神告诉他们你们这老夫老妻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的名字改了。神对亚伯兰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对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他的名要叫撒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Sarah，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从此以后，他们一个就叫做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一个就叫做撒莱多国之母。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现在亚伯拉罕家里从没有儿子一下子变成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年纪大的生在前面，一个是以撒年纪小的刚刚生出来。以实玛利呢从夏甲生的，夏甲是谁呢？夏甲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女仆啊。那从他的妻子撒莱生的呢，就是他们的正宗孩子。这两个孩子的生法非常不一样， 有一个是凭着仁义去生的。
哦，你这个生法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要讲是自然生产还是
剖腹生产。
剖腹生产，
哎，不是不是，圣经里面确实这两个孩子真的生得很不一样。一个是从人的办法、人的思想、人的意思，靠着人的血气去生出来的。同时，他显然有一个出身家庭成分的问题。他妈妈是个仆婢嘛，所以尽管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这个以实玛利却仍然是仆婢的身份，这个叫生子为奴，靠着人的办法去生出来的。
嗯，
这个叫以实玛利。对不对？
以实玛利、
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不可能做成的。神不是让亚伯兰70岁，他妻子60岁的时候生，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可能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还看不清楚，是不是？
100岁跟90岁，哎，要换作今天的话，早就上了全球新闻的头条了。
对呀、他余下一辈子忙不完了，每个电视台都要采访他。
对，
是
不
是？不
过这也有好处，我想只要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在的话呢，我想他们就这辈子、这个孩子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因为会很多什么尿布公司啦这个小孩子婴儿食品公司愿意无条件全额赞助、
所以小贝你还很有希望，等你一把白胡子生个胖儿子就可以终身尿布免费。
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做。
这个孩子既然不可能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去生的，圣经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给他，叫做凭着应许生的。
这个怎么讲法？什么？
就是凭着神的话生的。
哦，
他说耶和华岂有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虽然是人生的，就是神给他们生育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超过人的能力，人已经死了，人已经不可能。枯树不会再发芽的，
对呀、
居然可以开花结果，
老蚌还能生猪吗？
好了，那你说神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这样制造家庭问题？神把问题挡掉不是很好吗？
对呀、而且为什么要先生那个那个跟仆人生，用人的方法生那个，后面才给他生这个神的应许？
那这个显然有一点机会教育的意思了。我想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对神的旨意有所学习，肯定是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不过呢，这件事情里面也是这个女同胞啊慢慢开始出头了。
哦，那半边天顶起来了，
至少有点苗头了。本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是神跟亚伯拉罕来往，对不对？亚伯拉罕讲的对，亚伯拉罕的看法好，撒来还会笑，信心不够。我跟你讲，这孩子一生出来不一样。
孩子一生谁说话了？
你可以想象，就是他跟夏甲之间的冲突啊，比
如撒来啊，撒来跟夏甲，
撒来跟夏甲之间的冲突，并不因为孩子生下来而减少，
生了才大战起来的。
对，这个小的生出来，大的不管跟他干什么，这个撒来看的都不顺眼的。
对，人哈、这个撒来在他自己孩子还没生的时候，可能还蛮疼那个以实玛利，
有可能
啊，对不对？自己一生就不一样了。
你也可以说他开始认识到，以前自己替神想的那些办法，现在恐怕有害无益。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坚定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对母子
也不真的是这样
赶走啊。
神给我们家的应许既然显明了是在我和我的丈夫生的这个不可能生的孩子以撒身上，那就表示原来照我的意思去生的那个以实玛利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啊，
跟他们有关系啊。
对啊，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使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孩子一同承受产业，因此你要把这个孩子给他赶出去啊。那时候亚伯兰他就开始心里愁烦了，你看这一个事情让他10多年了没有安详日子过。
对啊，我想任何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心里都会为
这，因为这究竟也是我的孩子嘛，对不
对
你怎么就把他赶出去了呢？
对不对？而且想当年呢，夏甲呢也愿意来顶替他的祖母，也替我生了个儿子，
是、
也算是有情有义 对不对？
哎呀，圣经就说亚伯兰就心里愁烦，所以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说嘛，连信心之父、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呐、落在这种家庭纠纷里，也是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味道啊。他求问神，神跟他怎么说呢？凡你的妻子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
哦，神也选择站在大伯这边喽。
是啊，所以我说这是女同胞开始出头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 夫妻之间呢，对于神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常常我们会被自己的忧虑、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偏好所蒙蔽。
嗯，
这一蒙蔽呢，起先撒来替他先生想了个办法，后来他先生看见以实玛利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又舍不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想下去。但是撒来想得很清楚，当他看见以撒的时候，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这两个孩子不能够来分神的应许。
是
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是一个单数的后裔，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相信这时候撒来已经心里面相当相当的清楚，神要显明在人身上的就是完全不靠你的力量，而是靠神的能力。
嗯，
这件事情要被显明出来，那显然是靠着他这一个生的以撒这个孩子传下去的。所以他这个看见非常非常清楚啊。
可是话又说回来，他有这样的看见，难道留着这个夏甲跟他孩子在家里，难道会怎么样吗？
哎呀呀，小贝，你这时候你就开始做亚伯拉罕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马上就掉到这个走不出来的路里面。因为第一，假如神跟他说这妇人的话你都要听从，意思就是说把以实玛利赶出去，那你认为怎么样？他被赶出去之后，神会不会照顾他呢？
你言下之意就是，他既然神这么说，神当然
那当然了、那当然，有的事情呢是皇帝着急的，有的事情是太监着急的，对不对？
嗯嗯，
这两个不能混到一块儿。有的事情呢、是神拍了胸脯担了保单的，你就别再去烦，对不对？神这么重要的话留在你们家里边，他有这么重要的心意要你去成就，当你去成就的时候啊，你不要回头做那些神说他会做的事情。
嗯，诶，那照你这样讲，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衍生这样讲、
怎么说？
例如说一个男人呢、对不对，他要是在外面、
哎、我最怕你这种了，你说
拈花惹草，诶，结果后来呢也有了孩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面对决断，他说不行，我还是要回到我原来太太的身边、要跟那个女人外面女人做一个了断。可是马上心里一个声音、哎呀，他们也很可怜、怎么办呢？那在你这边来讲的话，假如说这个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跟以前的这些一刀两断的话，你说这个外面这个女人跟她孩子，神自然会照顾他们吗？圣经里面讲的事情都可以应用在现代吗？
节目就这段话剪掉就没有问题了。谁知道，这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事情呢，圣经没有说你碰到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他只劝你好好的守在你的家里，愿你幼年所娶的妻使你知足，其他的事情你得靠神的怜悯，神会对你有所带领，但是呢在乎你自己的信心，没有办法有旁人能够给你一个十全十美的建议。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在摆这些话，让这件事情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发生，不是要我们去效法亚伯拉罕的行为，也不是要我们解决私生子的问题。
哦，那这边讲了这么多，到底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它到底在最中心的要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呢？
哎，圣经就是将来要发生事情的蓝图啊。小贝，你知道圣经分两半，一半叫旧约，一半叫新约，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新约是讲什么呢？新约就是讲玛利亚有一个孩子，
就耶稣来的时候叫新约。
对，那玛利亚这个孩子是不是她跟她的丈夫生的呢？
不是。
她是怎么生的呢？
她是从神生的。
她是靠人生的还是靠神生的呢？
靠神生的。
他是靠神的话，神的应许，事先讲好了要生，还是人想了一个办法生出了一个耶稣基督来呢？是哪一个呢？
不是，他是靠着应许，事先讲好说要这样生、他就这样生。
对啦。
哦，
那亚伯拉罕比耶稣基督的这样生要早接近2000年呢、
是啊，
这2000年以前圣经就已经预先开始说好了，今天亚伯拉罕怎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将来同样有一天神要凭着他的应许另外给世人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啊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个儿子是要让世界上万族都得福的，那就是后来所说的新约圣经耶稣基督。
照你这样讲的话，也就是以撒、以实玛利，这个就是预先的表明，在后来会有耶稣基督的降世。
对，以撒所预表的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凭应许来的儿子，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是童女怀孕生的，这个预先讲明了耶稣基督。那以实玛利为什么要容让这个事情出来呢？这是使女夏女生的。 这是做奴隶的啊，这是靠着人的意思去努力生出来的。这个啊，其实就是整个旧约的历史。这两个啊，只有一个是承受产业的。神真正的心意，真正的心意是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旧约里边有很多人的努力，尽管是神赐给他们的条例，可是他要献牛，你得养牛，你得杀牛，你得牵牛，是不是？啊，他有许许多多的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得一个一个去听，你手不全呢，就算是零分。
对，
没有人能考100分，可是你考99分也算零分。
嗯，
就是写明了什么呢？写明的人做不来。你做出来了还跟神的要求不一样。
嗯
啊，所以亚伯拉罕是跟小贝是一样的。
那你不要乱说呢。嗯，跟小贝哪里一样呢？
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娶了两个老婆还说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个说不过去吧。
不是啊，你怎么老是问题留在这个两个老婆上面？我的意思就
是
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啊，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对不对？他顺服在神的手里边，神就借着他的两个孩子向将来的世代预先表明了他所要做的事情。
嗯，
要把一个旧约新约，一个凭仁义，一个是凭着应许，一个靠着人的办法人的努力，一个呢是靠着神的能力，依靠神的恩典。这两条路完全给它分开来，然后这两个呢是不能一起承受产业的。你要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100%靠他的恩典来，你自己不能够加上一点点的努力。
那这样听众朋友心里听到这边一定有疑问呢、啊、
什么样的？
那这样子为什么圣经还要旧约干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都问了半天都孺子不可教。你现在全部的事情都结束了，你当然说要旧约干什么。如果没有旧约事先讲好，有一个人说他是哎，我童女怀孕，那你说你这个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验证这件事情？要是没有事先说好要有童女怀孕，没有事先说好将来要有一个应许之子，那你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子来的时候，你怎么验明正身呢？
哦，所以旧约是给我们来验明正身用的。
对了、嗯、就像说你这个你的亲戚贝聿铭，对不对？他盖了芝加哥的什么出名的大楼啊，北京的什么香山饭店啊，人家说
嗯、
他说这是我盖的，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说是你盖的呢？你拿出什么证据呢？他把他
的以前的资料可以给你看。
这个图是我画的，还在我家里边的。
哦，
对不对？
所以旧约就像这个图纸。
没错，没错。嗯、但是
新约就是这个建筑的本身喽。
对，这就是神做事的办法，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为什么是这么可靠，为什么神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来预备耶稣基督来，都是在这里叫我们到了时候可以信呢、啊。
哦，所以难怪我就想说嘛，创世纪里面干嘛把这个亚伯拉罕大老婆小老婆的故事写在这边、
啊、
讲起来不怎么好看，原来这件事情就是预先来表明有新约旧约啊。
哎，这个事情呢也难，就难在这里，很多的福音朋友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啊，他甚至信的主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嗯，
你常常会看人家闹家庭纠纷，他就说啊，你看亚伯拉罕也这样，大卫也做什么做事情，这个他们这些事情不是给你这样用的，不是叫你去效法他这些事情。
哦，
我们必须知道圣经神已经解释了这些事情，解释的清清楚楚，为什么这些事情要这样发生。
嗯，
他就是将来事情的蓝图，事先讲好的影子啊。所谓耶稣基督不是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说出身不凡，他妈妈呢这从圣灵怀的孕，然后他会行种种的神迹。我跟你说，要是真有一个这样的人，他事先没有任何的预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那你不如就称他为这个外太空人比较好一点，
嗯，
比较保险一点，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从哪个路数来的？
嗯，
是不是？
嗯，就像
以前我们也讲过，你中国人拜关公，你拜了半天，拜得很灵啊，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他来到底那个帮你的那一位？假设真的存在的话，他到底是张飞、曹操、赵子龙？还是关公？你怎么去确定这事情？
嗯，应该是周仓了。
你认为如此是吧？
嗯，因为周仓是关公的手下嘛，对，叫周仓去就好了。嗯，
我们常常留在事情的表面啊，神看的事情，他说他看千年如一日，尽管这些事情都是几千年的事情，可是神要在一天之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把这整个的图像摆在我们面前。
嗯，
要我们到了时候可以信，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那个凭应许生的，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怀孕的孩子，借着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赐福给世上万族的人。
嗯，所以听到这边我们更能够证明了神真的他所有的计划全部都是蕴含在这个家庭，
没错，也是写在圣经里面。你不能不看圣经，你不能光去说哎呀我去读读新约，或者说我祷告祷告有某种特别的经历你就认为你得到了。你必须要知道神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几千年的时间，完全就是为了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蓝图啊。你要从这个地方来认识神啊，那你就有福气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